然后第22个诗句和非诗句。其实我觉得这里头这个有的时候用诗句来应，有的时候用非诗句来应，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我们比较喜欢的还是那个非，就是把它扫掉的那一块儿啊，在我不知道录音没有，反正现在开始学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没有录啊。
对，今天现在有没有在
录了啊？好的，这个诗句和非诗句，诗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个不用多讲。但是非诗句是怎么回事？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扫掉的这个非什么的，在这一块我也比较喜欢，就是在这一块学习，就是扫掉这个痕迹的这一块的。他说的是非诗这一块的，我们都说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我们共尊释迦牟尼佛为老师，我们共尊三代祖师为师。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个非诗呢？还有一个非诗呢？这个就我查了一下大词典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无师制，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我发现大词典里头这个无师制说的不对。无师制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智慧是本有的，就是老师他也是启发你来开启你的本有的这个智慧啊，对吧？无师制是这个意思，大词典上解的就是不大对。大词典上解的是没有师你自己独悟的智慧，我觉得这个解释是不完备的，至少不符合这个究竟的。无师自通的智慧也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应该是法尔本自具足的这个智慧，这个跟师不师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有一个说的是《法华经》譬喻品说过，一切智、佛智、自然智和无师智。然后呢，对于《法华经》譬喻品的解释就说了，所谓的无师智就是说一切智、佛智和自然智，这个并不是从师得，如是自证之境，说者无言，观者无见，不同手中阿摩罗果可以传授他人。如果言语可以传授，释迦牟尼佛蒙定光之觉受时即可成佛，何故具修方便，要待无师自觉方明佛耶？就是这个大日经书的这点上写的，就是说无师智，就是说的是你必须还是要亲证。他说这个东西的话，真正的真说是无言的，真正的看到的是没有什么可见的，并不是把这个东西给了你然后你拿到了，不是这样的一种修行方法。如果他给了你你就拿到，释迦牟尼佛肯定不会隐瞒我们，肯定早就给我们了，肯定早就给我们了，释迦牟尼佛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给过我们了，还是要你自己，就是这是标月之指，还是要你自己去看。所以无师智是说的，应该是说的本有之，本有的智慧，本有的智慧。关于无师智这个这个公案是说的挺好的，但是最早的这个无师智就是见于师其简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最早的是出在是马祖。这个地方我就把马祖的这个详细的说了一下，马祖下面的百丈，马祖下面的百丈。当时的时候马祖下面有百丈，有南泉、普愿，还有西塘智藏。有一天呢，这个百丈就势力在马祖旁边，一群野鸭子飞过去了，马祖就问他是什么呀，百丈就说野鸭子，马祖就说这野鸭子往什么地方去了，百丈说飞过去了呀，然后马祖就扭是那个百丈的鼻子，百丈说哎呀好疼啊，然后马祖说那你又说飞过去了，哎，马祖在这个地方上游行，回到自己的屋里头待着，他就开始在那哭，然后同事就问他你是不是想父母了，他说不是，你是被人骂了吗，不是，那你哭什么呀，哎呀我鼻子被大师扭得好痛啊，好痛好痛啊，他说那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什么因缘呀，他说你去问师父吧，你去问马祖吧。然后这个同僚就去问了马大师，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他是被你怎么教训了，他在寮里都哭呢，然后我问他，他就说就是让我来找你让你说，然后马祖就说了是他会了你去问他，然后同事就归了，同事说的师父说了说你会了让我来问你啊，马祖就笑，然后同事就说了你刚才还哭呢现在为什么笑，马祖说哎刚才就哭啊现在就笑啊，同事说这个人怎么说话怪怪的。第二天马祖升堂了，大家在一块儿才集，然后百丈呢就把这个就是大家要坐的那个禅席啊给卷下来了，就不让坐了，然后马祖就下座走了，然后那个马祖就百丈就随着马祖到了方丈，马祖就说了，他说我刚才没有说话你为什么把席子卷走了，他说我算账，昨天你把我的鼻子扭得疼，他说你昨天向什么处流行，他说哎呀我今天鼻子又不疼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一段吧，就是野鸭子飞过这一则公案，这个地方是百丈是游行的，百丈是游行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则公案，这一则公案比较有名，我读一遍，可能你们那儿没有，我在电脑上我自己摘的，这个不是老师的，我自己摘的。嗯，咱们这就学宗夏吧，就是马祖再参势力寺，百丈再参势力寺，马祖是神床脚福子，这个百丈就说了，祭此用，礼此用。马祖说，汝以后向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百丈取福子竖起，祖曰：祭此用，礼此用。百丈就挂福子于旧处，马祖振威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聋。从此以后，百丈就开始法，就开始大传了，开始大传了。就是这一则公案，这一则公案引出来的那个鉴于时期引师办德的，就是有一天呀、百丈站在这儿，然后马祖呢，就是这个，他百丈站在马祖旁边，就是在参他，就是百丈给马祖做侍者，然后马祖呢，他给马祖做侍者，马祖的眼睛呢就瞟了一下挂在那个墙角的福字。然后百丈就说了，关于这个福字啊，要祭此用，礼此用。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句号，要祭此用，礼此用。这个福字就是说，你要是要用的时候呢，你就用它；不用的时候，你就不用它。祭此用，礼此用。啊，我们经常说不祭不离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说祭此用，礼此用。你看他说的道理可好？马祖，但是马祖就说了，马祖说啊，你就说这些，你就说这些道理教育人给人听啊，你就说这些道理啊，你说这些道理就成死的啦。就死板了，你说这些道理就还有个道理的影子就不对了，你觉得呢？你觉得怎么样啊？他说的祭子用李子用说的怎么样？你现在已经远在天边了，没怎么考虑过这些是吧？
我经常听你说祭子用李子用
啊，对，
一直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
祭子用李子用就是就着这个用，正用的时候就是没有用啊，祭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离就是我们两个分开了，祭此用，离此用，就是正在用的时候就是没有用啊，
正在用的时候也不会想它了。
所以他就是马祖瞟了一眼福子，百丈就说了这句话，马祖就觉得别扭了，你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呢？你说这个道理干什么呀？你非要说吃饭的时候就是没吃饭，这样才能吃下饭吗？所以马祖就说了，说就是他还有理路的影子，马祖就说，马祖说以后你就这样传播佛法吗？你就这样传播佛法，你就这样说道理，一套一套的就传播佛法吗？就是你应该怎么传播佛法呀？然后百丈还不知道自己错呢，马祖说你以后应该怎么传播佛法，然后百丈呢就把福字竖起来了，然后马祖就说了，你这个竖起福字你是祭祀用啊还是离祀用啊？你看你现在给我抓住这个福字了，对吧？你一说你就把这个福字抓住了，那你这个抓住福字给我看的同时，你是祭这个用还是离了这个用啊？然后百丈一听又不吭声，把福字又挂回去了。就这一点他挂的对不对啊？他挂的好不好啊？就这一点，你看你怎么给人说法，哎，我拿福字，你看这不就是佛性吗？我这不就是佛性吗？然后他说，那你刚才说祭此用离此用，你现在是祭啊还是离啊？好吧，那祭完了那我就离吧。他就把这个挂到那儿了，挂到那儿了。这个地方是个可微细可微细的，其实啊，马祖要是不问他祭此用离此用，他不会把福字给挂回去，马祖问了他他才挂回去，所以表面上好像是离此用，实际上他没有离开马祖的言句啊。马祖问他是不是要离此用，他又把福字给挂走了，实际上这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可微细了，可微细了。反正这个公案是很有名的，到后面你们慢慢再参，就是他到底离此用了没有。简单来说，他把福字挂回去了，离此用了吗？实际上呢，
实际上他不也是说了以后他才挂。
所以马祖振威一喝，马祖受不了了，马祖说你在这干什么呢？就是很粘滞啊，你在这干什么呢？马祖振威一喝，马祖受不了了，振威一喝，百丈三日耳聋。从此以后就是这些东西啊，什么祭祀用离祀用，这些道道什么福字什么玩意儿，这些东西就没了，没了之后他就可以活泼大用了呀。从此以后就那个什么了，就是以前的时候还有一些理路的粘滞，到了这儿没有理路的粘滞了，后面他就法就红开了，红开了就来了好多好多人。这好多好多人里头呢，韦山和黄渤是他里头比较有名的徒弟了。有一天他跟大家就说了，他说佛法这个事儿啊，你们可要仔细啊，这个佛法这个事儿可要仔细啊。就你以为就这么一点点事儿就没事了，我当时曾经被马祖喝过，就是怎么怎么回事儿。然后他问祭祀用离祀用，然后我又把福字挂回去，马祖喝了我一次，让我三日耳聋。然后黄渤一听，黄渤就举出来舌头了，就把舌头吐出来了。黄渤一听就不自觉的就吐了舌头。百丈就说了，哎，
你为什么在这儿一听就是马祖喝我，你为什么吓得要死啊，你吓得都吐舌头不说话了，一般来说都要说点什么，你怎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你他喝我你怎么吓得要死了。所以百丈就说了，哎呀，难道你是就是承嗣的是马祖，你也被他这一喝给喝出来了，你是不是也承嗣了马祖啊。然后黄渤说，不是不是的不是的，今日因和尚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然且不识马祖，若似马祖以后丧我儿孙。就是今天听到你说我才知道啊，这个马祖啊是真厉害呀，他这是他的大机之用，但是不能说就这个地方就识马祖了。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上能够见到马祖了，承嗣马祖了，那就是他马祖这个地方有东西可承嗣，有东西可见，这样的话就是还是有东西，这样的话把马祖这一支都丧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百丈就说了，是啊是啊，简师见于师齐，简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慎有超师之见。就是百丈其实给他下了个坑，你是不是就是承嗣马祖了。他说，我可不是承嗣马祖啊，我今天确实知道了这个马祖的大机之用，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是识了他，要是承嗣了他，那就把这个宗给毁了，可不是我要承嗣他，可不是我要承嗣他。所以百丈就说了，百丈就说，见于师齐，简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百丈说，你是不是要承嗣，是不是要承嗣，他说我不承嗣，他拒绝了百丈的这个承嗣，结果百丈就夸了他。
这你后面这一句我不太明白。
嗯，
他见过于师方宽传授，子慎有超师之见。
嗯，
怎么还有超呢，还有过呢？
那如果没有超没有过，那就是只有见于师齐了。
那也对，还有见于师齐。
嗯，
对对，他已经说了见于师齐，简师半德。
那应该怎么办呢？见既然于师齐是简师半德的，那怎么样才能是不简师半德呢？
这里为什么会有见，这次应该没。
所以这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这个无见。禅师就是说话的时候说的直接，他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诠释这个无见。这个无见之见不是说的是师父说什么你附和他，你学了他，不是这样的，不是你附和他，不是你学了他，不是你承嗣他，不是你从他这儿拿一个阿摩罗果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叫见于师齐，简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就是这个是活泼的。其实真的见过于师吗？哪有一个见过于师啊，并没有一个见过于师，但是这个是活泼的，是活泼的。还有一个，我们这些人呢，总是有一个师啊，爱在心头，爱到这儿了。如果爱到这儿了，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师成了阻碍，反倒应该超越这个师。其实真的有个师可超越吗？无师可超越。但是他这个学人他有个师可爱到这儿了，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师给踢开，这就叫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我们现在的新中心的两大派系，就是第一派就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这是一派。另外一派就是已经见了，见了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看这两个都属于见于师齐，简师半德，这是很明显的，对不对？不是的，这个过就是超过。这个过就是超过，你不要解释的那么文明，这个地方就是超过的意思。你看后面有说吗？子慎有超师之见啊，你自己有见解，然后你总是往你自己的见解上去解释。这是最早的一个见于师齐，简师半德，在禅宗里面经常用，所以有上面这一个，就是有咱们这个公案里面的这一个了，岩兔跟雪峰青山同辞德山这一个公案了。岩兔同雪峰青山同辞德山，德山问什么处去，岩兔说暂辞和尚下山去。岩兔德山就说了，子他后做什么生，岩兔说不忘和尚。德山说子凭什么有此语，岩兔说其不闻道至于师齐，简师半德，至过于师方堪传授。就是有这一句了，这个里头倒是没有说什么，就是那个德山，那个岩兔雪峰青山他要离开德山了，他要离开德山了，离开德山他可能想去参参别的看看怎么样。德山呢就说你们往什么地方去啊，不放心。他说我辞开和尚下山了。德山说那你们以后干嘛去啊，以后怎么样啊，以后怎么样啊，以后怎么样。哎呀，以后了也没跟和尚离开，也没有忘记和尚，以后也没跟和尚离开。哎，你凭什么这么说呀，你都离开我了，你为什么说还说就是没跟我离开，你都走了你还说你不忘我，你不忘我你就留在这儿你才能不忘啊，你为什么走了说你不忘，你凭什么这么就是说你不忘啊。然后岩兔就说了，至于师齐，简师半德，至过于师方堪传授。你凭什么说你这个不忘啊， 岂不说了吗？至于诗齐，就是我现在跟你在一块的这个要怎么怎么样的，一定要跟你在一块才是你的怎么什么什么的，这恰好是至于诗齐，简诗半得。我离开你了，我根本就搭理我们两个不相干的那个是方干，那个是你的真弟子，那个是你的真弟子。至过于诗，方堪传授。所以他这里头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不忘和尚，就是这个诗句就是不忘和尚，还有一个至过于诗，非诗句，这两个都有。这个公案大家能看懂不能？有什么问题没有？现在的这个在书上了，现在这个在书上了。这个如果说相似的就很多了，不过只是相似，比如说元音老人说过，远处相亲近处惜。从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从来相见不相识啊什么什么的，就这么说嘛。有的人老是往元音老人身边去凑去凑去凑，元音老人就说了，你们不要没事老往我身边凑，攀这个缘干啥，凑的人多了，老人说这凑的人多的都往我身边凑的这群人是最糟糕的，灯下黑，叫起个外号叫灯下黑。
叫阿难和释迦牟尼佛这么近他还是
啊，对对对，那所以说岩头呢，就以后离开德山了，德山不放心，说的你咋离开我了？他说你放心，我离开了也没忘，我就是离得你远远的，那也是德山的一支。种姓句非种姓句第23，种姓句非种姓句这一个，我们前面说过，在讲这个楞伽经适合什么根器的众生的时候说过，一共有5个种姓。菩萨种性、圆觉种性、声闻种性、不定种性和无三乘种性。虽然说有这些种性啊，大家别被种性给坑了、给蒙住了。有的时候是分类可以分成这么多种性，但是有的时候呢可以不分种性。你看看这里面，这就是说的有几个这个，这个不分种性的大乘修行菩萨行门注经要集，就是《维摩诘经》里面曾经有这样一个：十维摩诘长者白文殊师利菩萨言，汝善明解如来种性，予以云何？何等为种？文殊答言：善男子，就是答了好多。最后的说的是略要言之，62件及一切烦恼，全都是如来种性，没有一个不是如来种性。你放心吧啊，62件就是62种外道，62种外道，这一还有这一切的烦恼众生。这众生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一切烦恼，这全都是如来种性。前面说了呀，又是不定种性，还有一个根本就是像那一禅提的，那没法了。这里头说的全都是如来种性。十维摩诘问言：汝何意故？云一切烦恼是佛种性。文殊师利答言：什么什么善男子，譬如不入四大海水，无有取得无价宝珠。善男子也复如是，若不入烦恼大海，无有取得佛性宝珠。当知菩提种性本从烦恼来，没有这个烦恼哪来的菩提？所以一切烦恼全都是如来种性。就怕他没有烦恼的人过得安安生生的，你劝他们学佛老难了。所以说这不是坏事。
他世间的烦恼，
他世间的烦恼有的他不重，他清清淡淡的那种的也就过了。清清淡淡也就过了。还有一个他特别顺的时候的话，他看不上这些
清清淡淡的信佛会相对快一点。
现在也挺奇怪的，就修完以后感觉也没什么烦恼。
那你没什么菩提了，你都没什么菩提了，你现在没有什么烦恼了，但是你还多了一个毛病，你老想捞菩提，你还是想捞菩提，你现在也没什么菩提了，不就行了？
感觉挺奇怪的，就好像修也行不修也行，
修也行不修也行，你也会修下去。当然了，你那个烦恼劲儿过了，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的那个迷心见性咋样了？也不要了，反正也没烦恼了，也忘了迷心见性。
数天
做钱，爱思索。你要说不管他，还不能完全的不管。想了之后呢？想不明白，那就好好做。你要想明白个什么，那都是错的呀。
哎呀，是想不明白的呀。想怎么能明白呢？
为什么还要想啊？
想的时候就是想。
我昨天7点半的时候，昨天上座，本来我要上座，你要，然后我就没上座。然后那个就打完车7点半歇会儿了，吃了个饭啊，朋友叫邻居去楼下走走，好去。我平时晚上不去黑暗的地方，他非得带我去福源馆那个很黑暗的地方。本来一个道路就我俩人走，不知道怎么突然来了一个人，然后就是伸手说要让道，让我让道。然后他当时我看他是一个鬼，直接溜到我面前，然后我就哭了，我就吓哭了。然后那个人就是修净土的那个女孩子，就那个女的，她说你那么胆小是吧？我说对呀、啊，我就在一边大哭一边说，我就是 的地方。
那刚才马祖不是说了吗？刚才哭现在笑怎么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奇怪啊，我说是不是打完坐然后眼睛很明亮了，然后我一样看到你了。
哎呀鬼，不被你吓住都不错了，你还吓
哭了。
对，鬼应该被你吓哭，他比你弱，你咋老是那个啥。
我说这也太脆弱了。
没事，给你吓哭了倒没事，问题是他能咋的你，你再多吓几次他能咋的你，你多试试就好了。
不是，
人家倒不是说是咋回事，人家修镜子的一看，完了这修心中心的，这是太差了。他说：“师兄啊，你还是念阿弥陀佛吧。
他说我们普通话是走走下，他说我就不怕黑，那以后他就不害怕。
害怕黑就多走走吧，多走走黑里头看看能有啥。第24个，三乘具非三乘具。法华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诸佛如来以方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乘。分别说三就是三乘具，无二也无三，就是这个法华经的宗旨，就是说的诸佛土中只有大乘，没有小乘，没有二乘三乘。二乘三乘的就是迫不得已的方便说，因为方便说，所以把这个究竟的这个分别的根据不同的种性就说成了三乘。这种说法小乘不能接受，当时就是五百罗汉退席嘛，焦牙败种，五百罗汉退受不了，怎么可能只有大乘没有小乘呢？受不了。
那这样不是还是有分别的这一项吗？
嗯，你说的是无二唯有一乘法，这个有分别的这一面啊，是说佛说的有分别这一面吗？佛说的有分别这一面是因为他知道在座的有这些小乘的，他要驳斥这些小乘
的。对呀、啊，佛说的本来是一样的，他为什么还要搞一二三等？
大家对他的理解不一样啊，就像是一个馒头，你三个人吃，有个人吃了一个馒头，有个人只吃了一半，有的人只啃了一口，他们的饭量各不一样。嗯，东西一样的，他认为他的认识不到那儿，
他
的认识不到。
但他知道说自己生意了，嗯，咱什么大乘小乘还分三个，对。
他这样说就有争议了，说的是分，这个是说的是分大乘跟小乘。嗯，我们是从大乘的角度批驳小乘，所以你觉得有争议。实际上的话，就是他跟小乘说的时候的话，他并不批驳小乘，他跟小乘说的时候就说的是苦空无常啊。你看他们现在修的那个四念处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观身无常，观行观身不净，观行无常，就是观这个呀。佛有教他们仔细的去观这个，就是苦空无常，就是观这个的。包括《俄含经》也是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说这些。我们是看到的是大乘，看到的大乘多批评这些小乘，因为他把小乘的当实有了。嗯，但是实际上在小乘里面，他该说小乘的时候，对于这些人他也说小乘啊，他说了。你要是说都是一乘法才有争议呢，他那种小乘的人他就接受不了，他根本就接受不了，他认为是苦空无常无我的，他并不认为就是这个，你说没有一个涅槃，不需要有一个地方涅槃，他接受不了的。然后我选了一段那个百丈禅师，就是刚才说的马祖跟百丈禅师，这个人他教诲人的时候还是绵绵细语很细，然后我选了一段百丈禅师的一段开示，如何得自由分，如今得即得，或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千计贪爱我所情境，构尽俱亡，如日月在空，不言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旧头，然也如相向渡河，截断而过，更无一致，此人天堂地狱所不能设也。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什么是自由分，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得到自由自在呀。百丈禅师就说了，你现在你写这个怎么样得到它，你现在得了就得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什么自由不自由跟现在也没有区别。嗯，或者呢，你要非要说的详细的，对于八风啊，对于五欲啊，你不要取舍它，你不要就是喜欢一个什么去掉一个什么，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你把你的情尽了，你把这些情尽了，你也不要那个干净，也不要不干净，我所情尽，不要那个能，不要那个所，情都尽了，构尽俱亡了，就是这些东西它自然的就没有嫉妒啊，那个贪爱啊，就没有这些了。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是太阳和月亮在空里面，它在空里面，它没有什么，它不依靠什么，但是它能够照得很光明，它能够照得很光明。就像是那个心啊，那个心啊能做事儿，但是就像木头石头一样，就是这个虽然能做事儿，但是呢你不留情，不在这里头留什么情，就是心如木石，念念如旧头。念念如旧头，这个意思就说的是这个做功夫要绵密，
啊，还有一个就像是相向渡河一样，他一个脚踏下去就是一个是脚印儿，你不要在这犹疑想，哎，我这个怎么回事，我是为什么要踏，我这个前面后面有什么，他一这么想事儿就多了，你踏下去就是踏下去了，相向渡河一脚踏下去就把这个流给截断了，再也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一致的，你也不要再怀疑什么了，你踏下去就踏下去了，就这样，相向渡河截流而过更无一致。就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谁都拿你没有办法了，天堂你也拿你没办法，地狱也拿你没办法。然后后面说了，夫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婉转归咎自己，但是一切言教指明如今见觉自性，但不被一切有无住境转时，能照破一切有无住境，是金刚会既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那么会的，纵然诵得十二韦陀典，只能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但离一切僧色，也不注意理，也不注意知解，是修行看经读教。若准世间是好事，若向明理人编述，此事庸色人，实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十二教皆治贪嗔痴等病，如只如今念念若有贪嗔等病，先须治之，不用求觅意句知解。知解属于贪，贪变成病。如今只如今但离一切有无住法，也离于离，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即自是佛，何虑佛不解语，只恐不是佛，被有无住法缚，不得自由，以理为利，先有福智，被福智载具，如见石贵，不如先立理，后有福智。这个是后面说的，后面就说了，在第二段说的就是读经学经的这个事儿，学经的这个事儿，学经看教的这个事儿啊，你什么东西你得回归到自己的，回归到自己的亲切处，你如果回归不到自己的亲切处，你就是光记那个理儿，那就麻烦了，那就走向另外一个的了。所以这一切的你要知道，佛法的这一切的研究就是让你能够就是回光返照，见觉你自己的那个自性，佛的一切的教言只是为了这个。所以说呢，你看了佛的教言应该怎么样啊，应该知道别被一切住境的转，这个东西才是你的导师，并不是那个言教那个文字是你的导师。你可要记住，你看着啥你可别被它转，你看经你也别被经转，你离开了经你也别被世间的这些境界转，就这个东西你要注意，这个才是你的导师。所以说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能够勘破，能够照破这些境界，能够照破这个有和无，不在有理不在无理，能够勘破这一切境界的本质是虚幻的，这个是智慧，这个是真正的金刚智慧。金刚就是智慧，就是它能够勘破一切境，不上一切境的当，这就是我们说的自由自在的大解脱了。要是你读经不是这么读，你就是十二部三藏十二二部经教你全部都会了，你会的越多你越高傲，你越成个麻烦事，越成增上慢，越是谤佛，你这是谤佛，你压根不是修行。所以说啊，你就是你只管你做功夫怎么样啊，你做功夫只管离一切生，离一切相，而且呢你也不就是不注于这个离，不注于离也不注于知解，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读经看教。简单来说，你看就是看了，你别就是从看教中看这个经书中企图摸捞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就是也不注于离也不注于知解，你不是企图注于捞一个东西，你也不是刻意的不看它，就这样，这样的是修行的读书看教。要是你是读书看教为了获得福德呀，这个那就早了。要是你只是为了明白一个什么什么道理，你越想明白一个道理你越坑人，你就越被堵住了，庸塞人就是越被堵住了。你想去追求实地，那你就被实地困了，你就入了实地的生死河了。所以说三乘十二分教它是治贪嗔痴慢疑的，所以说你就只管治贪嗔痴慢疑，你就只管治贪嗔痴慢疑，这就是学经教，不用在那儿就是求个知解啊，找一个意思啊，你非要求一个知解找一个意思，这个属于贪嗔痴慢疑里头的贪，这句话说的特好玩，你非要求这个知解，你非要找一个这个意思，这属于贪嗔痴慢疑的贪。我们为了除贪嗔痴慢疑，我们看经教，实际上我们非要从经教里头知道个什么，这个属于是贪，贪变成病了。所以我告诉你现在应该怎么做功夫，你就离这个法，离什么呢，离有的说有啊，比如说这里头说的有句啊，说的无句啊，你离开这个有，离开这个无，就是但离有无，这一切的住法最后都落在有什么或者没什么了，就是离开这一切有无的这些住法，而且你连这个离也不要，这样的话就在句子以外了，透过三句外，三句就是说的这三乘，在这以外透过这三句外，自然的就是不在这些里，自然的跟佛无差，就这一句话，就是只如今但离一切有无住法，然后把离也离开， 不在这些里头，不在这两边里头，自然与佛无差。既然你本来是佛，你怎么能够害怕你这个佛看不懂呢？就怕你呀、啊、不肯自己本来是佛，你要那个一会儿求那个有，一会儿求那个无，你被这些东西缚住了，被这一切诸法缚住了，就不得自由了。你要是自由了，你看这个佛理就特别的香气。所以以理为利，先有福智，被福智载去，如见时贵，不如先立理，后有福智，要有福智，临时作得，搓土成金，搓金成土，变海水为苏洛，破须弥为微尘，设但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于一亿作无量亿，于无量亿作一亿，福为真众。你们现在就是看这些经教什么的，就记这些义理，就这些义理，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你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的根还没有立住，你先要这个枝末的用了，那你就被这个枝末的用给用去了，被他们用去了。就这么说吧，你现在还是个小孩，你想用大人的东西那就麻烦了。按照百丈来说，就是你现在还是个贱人呢，你现在就想使那些珍贵的东西，你使不了它，所以你就只管在心性上去用功，在心性上去用功。嗯，你不要先去求那些用啊，这个妙用啊，这个妙那个妙用啊。所以这叫先立理后有福智，按照咱们心中心的话来说，就是先正体后启用。你要是正了体以后，那这些用啊可方便用了。这个土到你这儿它就是金子，然后呢那个金子在你这儿也没有什么关系，它跟土一样的，没啥了不起的。那个大海水就是那个苏烙，那个须弥它也不过就是微尘，设大海水也从一个毛孔中出来，这一个亿可以伸延成无量亿，这无量亿也不出一亿，它用起来就活泼了。这个就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正体，就是你读书啊看教啊，别被那个义句给看了去。三乘十二分教也是的，三乘十二分教都是方便，都是为了治贪嗔痴。你贪在三乘十二分教上，那你这个就是贪了这个知解了，这属于是贪，这属于贪嗔痴慢疑的贪。这个是百丈，百丈他告诉我们做功夫的话都是很，就是很细致，很那个，很有关怀的味道。我觉得是他就是看看也好。
他们这个言语都说的好飒呀，好大气
呀。你能不能离开这个大和飒大气？你离开这些，你不要光看那个解脱味儿，你被那个潇洒的那个自在的味儿给拿走了。这个是不利这个的，不利这个的。
我刚看上面这一段，我觉得还挺对我的。他说如何得自由分，就如今得即得。就老以前我总觉得，哎，好像就得人心见一清以后就，哎，就好像会很自由很潇洒，就不被拘束的那种。但是他这不是说嘛，如今得即得嘛，就其实全在你自己，就是没有说要等到一定要明心见性以后。当下就是随你自己的，你想就想，不想就不想。
胡扯啊，你这个想就想，不想就不想。
就我想自由就自由，我不想自由我一样也是自由，因为就是我自己来决定。
那就这样，那你什么你自己，什么是你，如何是你自己啊？你还是有一个小点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个小点的东西，还是有这个什么你自己想。那你一口气上不来了，你是怎么自由的？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怎么自由呢？你说你
上不来就上不来、啊、
你说的是你想自由就自由，你想不自由就不自由，你一口气上不来了，你没法想了，这个时候是自由还是不自由？
没有，这个时候就是我可以，也可以说自由，也可以说不自由，就不影响啊，一口气上
不来。那你不想自由也不影响啊？
就全都没有影响啊，就得即得呀、啊、
得了什么？
没有什么可得，就是
妈呀，你老是不是你老是不在没有什么可得这个地方上立住，你老是还是想得个东西。
不知道怎
么，还是扔开它吧，不要这个德，不要这个自由，行吧？没事吧？啊，对对对对对，你现在就对，不是，你现在就不要自由，你现在可以自由，可以不自由，你就要那个不自由吧，你别要这个自由了。是要和不要是靠什么？
对，靠
这个。这个自由啊，在佛教中的名字就叫做解脱，就是解脱，解脱就是得大自在嘛，解脱就是得大自在。你说的靠自己。靠佛当然是有道理的，都有道理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佛跟自己它不是两个东西。你有的时候可以说靠自己，有的时候可以说靠佛，但是实际上按照佛教的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个佛力也没有在自己之外。虽然没有在自己之外，你现在靠的你自己是靠你自己的这个意识，你自己的这个自主，你这个能力恐怕是不够的。你自己先发心了，然后再发心了，你自然会感得这个
所谓的佛菩萨的这个来加持，但是佛菩萨的加持呢会怎么样啊？会让你就是越来越离开这些加持。佛菩萨的加持不是让你就是越来越依靠他，不是这样的。佛法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么说吧，你越不靠佛，你说哎呀我就不靠佛力的加持，这种的人是最得佛力加持的，他不去依靠，他也不依靠自身，这是最好的。你是有一个自己，有一个佛，这两个是对立的，嗯，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要么依靠佛，要么依靠自己，你就也不管了，你就这么说吧。按照你这个，你就别管了，你就只管修。修的过程中呢，遇到困难了，有自力也有他力，这两个是搁一块儿的。佛没在你心外，但是这个心没在你心外的，并不等于我们现在一般凡夫的这种理解，一般凡夫的理解他还理解不到。他就理解不到这个佛没在你心。一般凡夫的理解就是那个财色名食睡，他是那一种。对对对对对。觉悟嘛，就是觉悟，对对对对对。
他继续靠。
嗯，对对对。
你说的是靠佛性，当你知道的那一刻，
你知道的那一刻，就是靠自己和靠佛这两个话都是两边话，都是就是喝醉了的人说的话。按照佛教的理论来说的话，这个自己跟我们想象的自己不一样。我们说的自己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志，每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佛说的这个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对这些事情有一个认识，这个是属于我们的见分。那么你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桌子椅子，这个属于相分，这两个全都是自己。没有这个桌子，你怎么会对桌子起一个认识呢？没有你自己的这个认识，你怎么会知道这有个桌子呢？所以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全都是你自己。在佛教里头说的自己是这个意思，而且说的这个自己还是妄识呢，还不是真心。要说真心，这些东西都是梦幻泡影，能认识的和所认识的也是梦幻泡影。
梦幻泡影，
这个世界就是从是个什么开始而有了这个世界。是个什么？哎，是个什么呀？是个什么呀？我要给它弄出来个什么？就这样捯饬、捯饬、捯饬、捯饬，就捯饬成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败坏了，后面还是有这种的很强烈的精神力量，捯饬、捯饬、捯饬，又捯饬出来了。拨乱反正有道理吧？拨乱反正。
不好意思，用词可能。
没事，没事，没关系，没事，没事。
因为我感觉，如果放泡影，然后也乱七八糟。
啊，对对对对对，这两个说的形容很对。
老道理，我让自我认识自己，那这个世界再沉淀，再弄清、看清、参与那些像浑水的，然后降。
不需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一个沙滩，然后把每一个沙子都拨乱反正，不需要这样，你就只管修。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中的这一切的沙子全都是梦幻泡影，你不用每一个沙子、每一个沙子的拨乱它。就是你简单来说吧，在佛教里面，就是佛说的这些方法也是梦幻泡影，但是你不用佛教这些方法，你不可能真正的就是从这个梦里头醒过来。就是佛教专门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就是让我们觉悟的。至于你醒了之后，你还想做一些方便，还想做一些游戏，那个你做什么都行。你哪怕你去弘扬基督教，那也是你的因缘。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对于佛，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就是的真相，能够真正的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也可以说是烦恼的真相，所以它的作用，它不是认识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作用，它的作用很明显的就体现在能够根除一切烦恼。你的眼睛就是佛的眼睛，但是你的眼睛现在蒙蔽了好多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擦掉它，就像是一颗明珠，它被那个尘垢盖住了，我们把尘垢擦掉它，这个就是修行的过程，然后这个明珠就露出来本来的光明了。
淡化来的时间，
对，
提高自己，然后才能看见。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吧，只能说是有道理，但是基于你对这个自己的定义的话，就是说的不能完全承认这个对自己的定义。就这么说吧，就是觉悟，佛是佛，学佛就是学一个觉悟，这个觉悟是有用的，这个觉悟能够度一切苦厄。哎，这里我还有一则的，还有一则的这个公案是汾阳无业禅师的。这个汾阳无业禅师，这个人他也是跟马祖学的，他也是跟马祖学的。马祖睹其状貌其伟，中音如语音如钟，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礼师礼贵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寂心是佛，实未能了。祖曰：只未了的心即是，更无别物。 诗曰：“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韵？”祖曰：“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诗才出，祖遭曰：“大德，诗回首。”祖曰：“是什么？”诗乃礼物。这个是汾阳无业禅师。汾阳无业禅师这个人啊，就是他本来他就是他妈怀他之前，就是听到天空中有个声音说能不能在你这儿寄居一下子，然后他妈回去就觉得自己怀孕了。等到他出生的时候，那个屋子里头放光，然后呢他就是刚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坐的时候就是会双盘，九岁的时候他就这个听到了别人诵经，他就能够诵下来，一点没有遗漏。十二岁剃度了，所以说而且他的才能是很厉害的，这些经校什么的都很厉害，都很厉害，然后还能给大家讲那个涅盘经，讲涅盘经啊、嗯。但是他去看马祖了，马祖不是说的，马祖说的，看到他这个相貌堂堂，中音声音洪中，就是很有这种的僧相，很有威德之相。但是马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这个巍巍佛堂，其中无佛。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呢，他就说了，他心里都心虚啊。这个人还是心虚，他说的就是三乘的这些文字的这些教言我都明白了，这些道理呢我不是看不明白，我这些道理我都能明白，但是呢就是这个即心就是佛，就是那个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要现在得即得，就这个东西即心是佛，现在就这些，这个我们现在这和盘托出的这都没有隐藏的这个佛性，就这个东西我没明白，我没明白啊。马祖说你这个没有明白的这个就是佛，即心是佛，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正不明白的这个就是，再也没有别的了，你就是你明白的啥呀。他还是不甘心啊，他就说了那祖师西来秘密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就是他秘密传的，他还怎么还秘密传这个东西啊，他肯定是另外还有个东西吧。马祖就说哎呀你这个心里头正闹腾呢，你走吧，你就是改天你再过来。然后他得不着答案，他也耿耿于怀，他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马祖就叫他汾阳，他就回首，然后马祖说是什么啊，他就啊原来没有什么，就是叫他的名字，他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就一回首，马祖说哎是什么呀，叫他的名字他都回首了，你还要什么呀，你还要什么呀。所以他在这礼拜了。马祖还说呢，你这个笨蛋你礼拜什么呀，你给谁礼拜呀，你得了什么你礼拜呀。这就是汾阳无业禅师。所以说三乘句和非三乘句，我就是摘出来的这一段，三乘句非三乘句无非就是即心是佛，非心非佛，即心是佛。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就好玩了，这个就不适合给人讲了。三平一中禅师讲僧，就是学校下的人就问了，说三乘十二分教，这佛法说的教下的这些经典我都不怀疑了，我现在就是问您老人家，您不是禅宗的吗？三乘三平一中是继承的大颠，大颠就是跟韩愈对话的那个大颠，大颠是在开元寺潮州的，三平一中后面也是在潮州那边，他是我们广东的这个师兄，不管广东的禅师。然后那个他就是得了大颠的法脉，大颠就是我记着是马祖下的吧，马祖下的还是石头下的，石头下的不是这个大颠禅师啊，对对对，大颠禅师住心经的那个啊，就是他就是那个韩愈嘛，韩愈就是看到那个皇帝迎娶舍利，然后那个舍利不就放光了吗，然后大家都很高兴，说这是瑞相，韩愈就不高兴了，韩愈说你一个皇帝你不治理朝政，你弄这些鬼神道干什么，他就写了一个见佛骨表，皇帝就很生气，就把他贬了，一贬贬到了滚滚滚滚到哪儿，滚到了广东的，就我们现在深圳的这些地方都是古时候人家被贬的地方，水土不行，对对对对对，被贬一下子贬到了潮州。韩愈还可生气呢，韩愈可是八大家之一啊，韩愈可生气，韩愈觉得自己没错，然后韩愈就跟大颠禅师说了这回事，说你这个佛教就搞这些神神鬼鬼的，搞这些放光啊动地的这些事儿。然后大颠禅师说了，那可不是佛在放光，那个舍利放光不是佛在放光。韩愈说那是什么，他说这是护法神在放光，佛不放光，他没什么光可放的，是护法神在放光。韩愈一听还说，哎，这个就中了我的理儿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你要是早说我也不至于写个见佛骨表被皇帝踢到这儿了。所以韩愈他跟大颠挺好的，就是大颠下面有一个弟子就叫三平一中，所以三平一中承接了禅宗的法嗣，所以这个教下的这个僧人就问了，他说三乘十二分教，教下的这些东西啊我都不怀疑了，你们禅宗的承接的这个以心传心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然后那个三平一中就说了，有一个福字，有一个福字是什么呢，是龟毛做的福字，有一个拐杖是兔脚做的拐杖，你呢是要这个龟毛做的福字还是要兔脚做的拐杖啊。
啊，龟毛福子兔脚拐杖，大德藏向什么处？然后他就说了，那不是没有龟毛和兔脚吗？然后是那个三平一中就说了，你就像那个肉啊，肉是重千斤，智是无诸两的，我们看不到这个智慧，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智慧认识到肉是重千斤的，这个智慧你看不到，但是这个智慧没有斤两，但是这个智慧却能称出来这个肉是重千斤的。也就是说三乘十二分教的这个教下跟这个宗下，跟这个教下跟宗下的这两个的教下是梦幻泡影，没有个东西，宗下也是梦，都不是实有的，但是虽然不是实有的，但是这个智慧却是妙不可言的，可思议的。这个是他说的三乘十二分教。还有这个极乐园禅师的这个就更过分了。这个人问的就问的，他说魔腾入汉既不问，达摩来粮食如何？就是那些经教翻译的，魔腾入汉就是那些翻译的经师的，他们把佛经传过来，佛经传过来的这一块我不问了，达摩来传的是什么呀？是以心印心的这个禅宗啊，对吧？达摩来粮食如何，就是教下就不问了，禅宗来的是如何，禅宗来传的是什么。然后这个禅师就说了，如今奇妙，就是现在也没有就是你说什么是达摩来粮的时候传的什么，这个东西一直没有隐瞒啊，不管他来不来，这个东西也没有隐瞒啊。然后这个人就说了，啊，这个师傅你答得很好，你这样答你就从三乘的这个教理中出来了，这就是花开五叶啊，这就是理出三乘花开五叶啊。然后师傅说，说什么三乘，说什么教下的三乘，说什么禅宗的五叶，滚，就是说什么三乘五叶出去，这是禅宗的风格。那么则理出三乘花开五叶，禅师说，师曰，说什么三乘五叶出去，禅师就是这样的风格。刚才大家的这个没有看到找六祖印证的那段话，远处相亲近处惜，对，远处相亲近处惜，从来相见不相识啊，所有句非所有句，所有就是一切的这个诸多的意思。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第二十五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然后凡所有相，这就是所有句，若见诸相非相就是非所有句，凡所有相这是所有句，若见诸相非相这是非所有句。这个地方我想到了庞蕴居士在圆寂之前，然后呢就是这个他要圆寂的时候不是时候没有到吗，他说好好，我这个死的日子再往后延了七日。然后有一天那个愚公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周穆，就是有一个官儿叫愚公的，他就来看望庞蕴，庞蕴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叫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实之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元气就圆寂了。就是庞蕴死在了这个愚公的怀里，他在死之前他就告诉了愚公这句话，但愿空住，你就只管扔，千万不要实之一个没有，千万不要实之一个空，你把这个空也要扔掉，你在世间好好的安住吧。但是世间的这些东西就像是影子，就像是响声，影子这个东西的话你抓不住它，它虽然有你抓不住它，响声这个东西你能听得见，等到你去抓它它就没了，好住世间皆如影响，就是你珍重吧，珍重吧，在这个世间珍重吧，但是这个世间是虚妄的，没啥珍重的，但愿空住所有，慎勿实执所无，实住所无。如来就是指佛，这个如来他在经教里面解释的话应该也有一些解释吧，我记得齐老师这也有解释，如就是说法尔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如，如来本身的意思应该是不来也不去，应该是这个意思。不是的不是的，你反正你这么解释也行吧，你这么解释也行。这个如不是说的是像他本来的样子，不一般不这么解释，这如来里头重点是关于这个如，这个如字在佛教中用的很多，如就是说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佛经的这个解释就知道了，查一下佛学大辞典上或者是楞伽里面，我应该也说过这个如来，查一下啊，我们查一下楞伽经里的。应该这么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你就是你自己理解着虽然偏了，你也总比不理解要好，就是别人带着的理解他也有他的着重性，也有他的片面性。就是佛说法它是这样的，佛说法它是给十方众生说的，然后呢它虽然说法是它都出自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嘴说出来的，但是十方众生它是有好多好多种类的，那么他们根据他自己的种类不同，他各有各的理解，他随类得解，没有对错，只要他吃饱了就好。这个如来这个要查起来 好难查。
你郭老师是说答的吗？
应不是说我的，哪至于是说我的？看一下佛学大辞典。
那
当然了，我们说的就是咱们新中心取佛的意都是取这个本性，取觉悟，从来不是取相的。咱新中心法是这样的，一见如来就是你就见了佛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对，
空相非相即，
根本就没有一个佛像啥啊。
对，
这
种
你看啊，
他好像理解的是佛像，
见到佛的佛像还是
佛像只是化现嘛，佛像只是化现。佛的本真还是在于那个，就是那个真相，就是真相。见到真相了，就是见到佛了。若见诸相非相，诸相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真相就是诸见非相，就是诸相非相。如果你见到诸相非相，就是见到真相了。见到真相了，这个就等于是见佛了。对对对对对，是的，嗯，你看有如来，还有一种叫如去，就是这个见真在佛教中就叫做见实相，就叫做实相，就是真实的相。皆可见真，但是他不见这个真，他总是取假。我们见到的这些相就是假的，他取假。
我
嗯，见真就是见佛，并没有见真以外其他的见佛。你就是见了佛的相，就是释迦牟尼佛，就这么说吧。乔达摩悉达多那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化身呢、啊？他当时化身不是教化49年，最后圆寂了吗？你即便是见到了他的那个样子，天天随着他的那个样子，也有不了解真相的，那还是等于没有见佛。啊、嗯，对对对，不是如来的反义词，不是如去。啊，这里有一个解释啊。
见真
拜佛有助于你见真，但是拜佛并不等于真正的
是见真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就是拜佛让你经常的，就是别忘了你是在学这个呀，你向他学习呀，就是这个意思。
哦、
嗯，对对对。啊，那弘法寺的自己都说了，弘法寺说的这些来拜佛的都不是真学佛的，弘法寺的师父自己也这么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在想刚才那句话，见真，见真才是见佛。
当然了，当然了。
见真，你见的佛，你
那当然了，你。
但是换句话说，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但是他拜佛的总比他去贪嗔痴慢疑的去强啊！
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翻译，就是如来乘如实道来成正觉者，就是乘这个如实道来成正觉，就叫如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来嘛？你刚才问的这个如来，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就是乘如实道啊来成正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借着佛法来成了正觉嘛，来成正觉的，就是如来就是这么说吧，从如实道过来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吧。如实道，如实之道，如实之自心。佛教经常的说如实之自心，如实之自心。我们刚才看的是哪个句？
25
所有句啊。
认识分
辨。你对佛法刚开始认识，你可以看那个六祖坛经啊、不是这个六祖坛经写的比较通俗。六祖就是怎么蹦出来的，人家在那看的那个讲经呢，下头俩人开小差说这个旗子在动，哎，然后他说不是旗子在动，是这个风在动，然后一个说风在动，一个说是这个旗子在动，然后六祖蹦出来说不是风动，不是旗子动，是你的心在动。啊、嗯、对对对，你可以看看六祖坛经。嗯，你翻着看就行，六祖坛经挺通俗的。风没在你心外，风没在你心外。你说的台风来了，那风在动这个事儿跟修行无关。如果说修行的这个事儿呢，这一切都没有离开心。啊，六祖是说的是修行，那就是说的是他要论的是修行啊，还是不是修行啊？论修行这个事儿的话，不说到心这儿，那就说不上修行啊。你没关系，你就翻着看没关系，哪一块你理解不了的，你就给他略过去，或者到时候当面我们再讨论就行了。
这个我就哪怕一句话都知道你就。
不一定哪一块呢，不一定哪一块呢，你再看看啊。他说的章节40门从不同的方面讲的，40名门不一定哪一块呢，别担心别害怕。你可以就是楞伽经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楞伽经你从半截看也可以，因为他讲的问题可能就怎么说呢，他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比较单独的啊，有关联性的，有一些是有关联性，有一些是没有关联性，你可以直接的看。大部分就是学人的问题，学人的问题，有的没有关联性的他就问了，就像108问，他没有关联性的问题，但是他一下子提出来了并列的108个问题。刚才说了所有句和非所有句，你看
所有和非所有说完了就说了愿句和非愿句，愿和非愿跟所有不所有和不所有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这是大会的问题。大会就是看这个庞杂的这个世界，他问了108个关于庞杂的这个世界的问题。他本身，所以楞伽经他根据这个，他分了40个门，他有的有关联，有的就没有关联，但是大部分都是普遍存在的一些学人的问题。愿句非愿句这个也挺好的。其实关于愿句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在深圳的都知道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那里头的就是普贤菩萨的那些愿啊什么的，十大愿，普贤十大愿王，然后那个如果虚空信这个愿才信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虚空不信这个愿就不信啊什么什么的，都是普贤是这个最有名的这个以愿著称的嘛，普贤菩萨。然后呢老师举的这个是六祖坛经里的一个句子，就是刺史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师言，凡于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误人再出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道。这个就是说我们佛法有84000法门，其中有一个法门的，它就是靠你的信，靠你的愿，你相信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然后你愿意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么这是一个法门，就叫净土法门。然后有很多人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发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他就说了，那就是这些人他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能不能升到那儿啊？你给我破这个疑。然后六祖就说了，他说你这个升到西方啊，这个西方啊关键是你的自性，你的自性才是西方，你要是识到了自性，那就是你的净土，你要是不识到这个自性，不知道这个净土就在这儿，你去一会儿往东了，一会儿往西了，那就不好了。就是那样的话，虽然升到那儿了，但是也不是真正佛教的精髓。佛教的精髓是这个净土，真正的净土是在你的自性，是在这儿的。所以说佛是这么说的，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是在你自性这儿的，所以说应该随你的住处恒安乐。你要是心地就是没有不善，就是没有什么所求，没有什么不善，西方就离这儿不远。但是你要是怀不善之心，你就光念佛又有什么用啊？光念佛又能往生吗？这是六祖说的。所以我们原来学净土，我们的老师经常说的，你们不要看六祖坛经，怕我们看了六祖坛经就不念了，可有意思。不是，你没有念这个，你要是想缺德，你就问他一句，你说你现在有把握能往生吗？
信心很大。
他信心很大。齐老师就说了，你信心很大，这个水能解渴，你对这个有多少信心啊？他说这个水能解渴这个事儿很自然，需要什么信心呢？齐老师说，对呀，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真信无信。你有个信心可大，一定是有疑的。念阿弥陀佛能够往生，怎么说呢？不是那种简单的念一句，你要好好的用功。元音老师是这个意思。他们这些人就不用功，就等于是啊，就像是就是基督教似的，我善，我就是我最后我信你了，我就那个了，哪那么简单啊？当然了，你就是去了西方，你去了西方，你还是要见真，见真才是佛子。你只不过呢是这样的，就是分两类人，有的人说我现在就想见真，我就开始这样走，还有一类人说不行，我这个条件不行，环境不行，我在这儿我就没有心思去见真，那就是给你去别的地方吧，你到那个地方可能适合你见真，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由来。
但是到了那儿，
他认为这个环境不利于他见真，到了那儿才利于他见真。
到了那儿是你见
我告诉你，到了那儿为什么在那儿的话，那个教下的说到了那儿一定见真，是因为他那个一个世，他那个一辈子很长很长很长，他一天相当于我们54亿年，所以他在那儿那么长的时间，他早晚会见的，你等着他都不死，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会见。对，
如果你见了真，这俩都是西方极乐。
对对，当然了，你别觉得这个话不是教下的，你可能对于佛教还不了解，那个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就有这一种，就是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并不局限于离这多远的西方，而是说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里头最高的那个土叫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就是哪儿都是净土，并没有净土的概念，并没有净土的国度的区分，只是这一类的净土不是每一个人都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肯在这儿的，他总是要一个跟这个地方不同的，他认为在这个地方上他就是太不好了，他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才好，他有这个想法。实际上这个地方按照六祖来说，不是这儿不好，是你的心不好，
按照六祖说啊，对对对对对对。
但凡你见的人哪里都是。
对。
但凡你见。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那种的净土的就是分几种，其中的一种最低的那种净土就叫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的就是他就是就这么说，我们现在普通人在这儿，但是释迦牟尼佛也在这儿，这两个同时都有，这就是凡圣同居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一样的，那儿也是凡圣同居土，就是他在那儿他照样是一个凡夫心，但是那个凡夫心看那个土呢，就是比这个土要好一些了，要平坦一些，黄金铺地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对对对，你可以这么说吧，见真以后看这个世界怎么是一种什么样貌呢，那就是佛经说的这些都属于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这个你就是见真的这个东西，你说的这个见真在佛经里面，在佛教里头就叫见性，就是见到它本质的性质，见到它的本来的性质，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就是我们没有觉悟之前，你就是见什么着什么，如果说个见性你就会着个见性，这很正常，这叫遍计所执性，没关系啊，就修嘛，等到见真了以后，就是见性了以后，所谓的见性以后，这个遍计所执性就破了，没关系。就是这么说吧，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他着个见性总比着财色名食睡要好，他着个见性他就能见性，他就再就找一个适合你的路子，然后好好的修行就能见性，见性以后就不着了，所谓的不着就是连佛法也不着。还有一个例子，哎呀，不过这些例子都是方便说吧，他误导我也误导，我们都是一种误导，但是误导对你有用就暂时用着。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怎么说呢，就是你把你从这个庐山里头出来了，你不在庐山里头了，只缘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蕴藏一个他有中有旧部啊，他那里面不是有比如说哎，在前四天就是被超度，就是旧部以后然后会升的，然后半个月以后旧部以后会升的，那这就感觉挺哄小孩的。
当然了当然了，那就是小孩的就是哄小孩的呀。明心见性是一个意思，就是心中心法，就是通过打坐这种方术帮助明心见性。但是心中心法不是简单的打坐，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随便一些人，你看张朝阳他都打坐啊，他打坐了之后他还有很多就是言论还挺奇怪的，对吧，就是这些打坐的人很多，但是心中心法的打坐就是他是持佛这个佛的咒语的。佛的咒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呢大家的理解各有各的理解，这个理解不全面，这个理解多少掺杂着自己的这些东西，才有了自己的一个结论。所以呢就是佛就说咒语，咒语这个东西是秘密心语，它不存在你理解，你就只管念只管念，这个是佛的秘密心语，就是有一个秘密的加持力，简单来说你念着念着不知不觉你的妄想就减轻了，不知不觉你那个尘垢就被洗掉了，不知不觉就跟 佛心相应了，不知不觉那个明珠就发光了，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我们这个打坐不算是打坐，我们这个打坐就是结印持咒这样一种修行方法。
跟我以前一样，
那天他跟我说佛法，他是用的什么法去进，就是因为我现在老是睡不着觉，就说白点，
就是你对对对，你这个心思乱杂睡不着觉，你就修六字明就好，修六字明说的好听一点就是心思杂什么的，实际上这些心思杂多少还给你带来了一些烦恼，还是多少有一些烦恼啊焦虑啊这些成分，你就修六字大明咒就好了，你就是这些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我们不是让自己没有心思，没有心思了那就成个木头石头了，那也不好，不是让外面没有车，而是让外面的车跟我们不相关，我们在对就是自己在屋子里头外面狂风大作跟自己还是不相关，自己是那个看着外头狂风大作，自己在这儿没沾过一滴水所以说你不要就是让自己的心那个念头没有，而是这些念头无害。怎么样让念头无害呢，就通过一种练习方法，不管那些念头来和去，你只管念你的咒，就通过这种方法，而且这个咒语秘密的不知不觉的它也容易开智慧，所以我建议你修六字大明咒，对，很简单，不停的读，不管你的念头多少，不要选择是什么状态是好和不好，这一座状态好那一座状态好都不用选择，你就只管念，就像是走路似的，你要是真要坚持走路或者长跑似的，那有的时候身体不好这个东西也要尽量的去忽略它。 你就这样每天做，最好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这样坚持一个月看看。对对对，我再拿点六字大明咒再过来拿过来。
老师离得近
啊，
我跟你离得近。
没事儿没事儿，没有什么远近，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接着学吧。
这个说的是怨句和非怨句，然后在关于怨句和非怨句这儿呢，我就搜出来了一个，就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就是一切诸佛都是通过这三种方法得到解脱的。这三种方法是什么？一个是空，一个是无相，一个是无怨。什么叫做无怨呢？刚才不是说了有怨句和非怨句吗？这个地方就说到了无怨。无怨也叫无作门，也叫无欲门。若知一切法无相，则于三界无所愿求，若无所愿求，则不造作生死之业，若无生死之业，则无果报之苦而得自在。这个就是无怨，也没有所谓的怨，不是你要撑着一个怨啊，一天到晚的在这干干干干干，所谓的怨也没有什么一个怨。这是三解脱门中的一个，前面说了普贤菩萨他是有大愿，各个的诸佛他都有他的大愿，然后要救度众生什么什么的。实际上的话，到后面根本就没有一个愿，也没有一个愿，也没有造作，反而本来如是，你造作什么呀？造作什么都没有必要。然后我们再看第27个三轮句非三轮句。注中论说的，纵回大等觉大菩提，可得三轮仍世间。佛说若无比，若说佛说若比无所得，即是出世波罗蜜。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解释，三轮就是能忍、所忍和忍辱的事儿。这个是说的是忍辱，忍辱的就是三轮，就是有一个能忍的呀，能忍的你和所忍的一个事儿。然后有一个所忍的境界，还有一个就是你忍了这个事儿，这就叫做三个，就是就像是我们说的布施，有一个我能布施的我，还有一个你所要布施的那一个东西，那一个人啊什么的，你要布施给他，还有你布施给他东西这个事儿，这就叫做三轮，就是相当于主谓宾，就是你做了这件事儿，有一个你，有一个你做这件事的对象，然后你做了这件事儿，这就叫做三轮。有三轮句还有非三轮句，就是三轮体空，这三轮是梦幻泡影，虽然是梦幻泡影也不妨去做。佛法说的忍辱是这个忍辱，不是说的你一定要忍个什么，而是本质上来说它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你何必呢？就像齐老师说的，狗咬了你你还去咬狗，这就叫做非三轮句。非三轮句就是说的三轮体空。再看第28个相句非相句。相句非相句，这个相说了几个了，这里面的相句非相句就说的是标相。标相就是说的是有一个东西给你指着，给你指着，然后就是指标，这个相就相当于指标，有了这个指标了，你通过这个指标了你能够看到什么，这个就是指的是这个相，就是指的是这个，就是指标。圆觉经就说了，修多罗教如标指月，若复见月了之所标，毕竟非月。就是佛法呀，佛法这个事儿，佛法不是说就是多高多高的东西，佛法这个东西就是给你指这个月亮，用一个手指头给你指这个月亮，这个手指头就相当于佛经。佛经的三藏十二部这些言教并不代表着真理，它只是给你指向了真理，就是如标指月。如果你见到了月亮你就知道了这个指头并不是月亮，但是你没见这个月亮你就老是拿着这个经教啊作为圭臬，就不放弃这个经教，觉得经教是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宝贝，但是你真的按照经教去做了，你就容易见到真相，你见到真相你就知道这些经教就是方便，都是方便说。然后就有一个僧人他问了，他说这个佛经啊就是如标月指，不知道指的是什么。然后师父就说了，如标月指就是佛经既然是指的是月亮，那你就看月亮啊，你高着眼你去看月亮啊。然后他就说了，属色未分人尽望，疾呼天小也寻常，诗曰年虽鬼弄人。这一段公案的意思是什么，可能你们不太明白，就是这个人问他说，你看都说了你们祖师的言教就是指这个月亮的，不知道他指的是这个月亮，这个月亮是什么样，你告诉我这个月亮是什么样，你告诉我呀。他就说，哎呀，你去看这个月亮，你不要在这问月亮是什么样，你去看这个月亮。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哎呀，我以为在你这儿能得到一个什么答案，原来你的答案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啊，就是这个意思。属色未分人尽望，疾呼天小也寻常，就是我听了你的名儿，见到你也不过是如此，你回答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哎呀，我年纪大了算了，被小鬼捉弄了，我连年纪大了被小鬼捉弄了，年衰鬼弄人，我年算了，你就是认为我寻常我就寻常吧，这个意思，就算是我被你捉弄了吧，我就知道你是故意问的，你是使坏来问的。 就是说佛法的是个方便，你看咱们学佛经看到这些方便是要得究竟 大自在的，你得到究竟的大自在，你就不会被佛经所束缚，既然不被佛经所束缚，世间的一切更不会被束缚了，这些东西更不更是什么，就是游戏啊，是一种方便啊，是一种游戏啊，就更好办了。佛经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觉悟，我们不靠着佛经，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觉悟，这就是我们学佛经的道理。第29个，有品句非有品句。品其实就是分类，它都分很多很多种类，就是品的意思。然后至于到楞伽经呢，楞伽经它有一个副标题叫一切佛与心品，这就是有品句。但是呢全经只有这一品，等于是就是没有什么品，就是非有品了，老师是这么分类的。就是按照佛经来说的，它应该分好多好多品啊，但是这个佛经里头只有这一品，所以你说它有品也对，你说它没品也对。然后有另外一则公案，就是僧问镇州万岁和尚，大众云集，谈何谈何事？师曰：续品第一，柔宗归宗柔别云，礼拜了去，礼拜了去。大家聚到一块儿谈什么呢？大家聚到一块儿还就是谈的这些事儿还没到正规的事儿呢，没到正规的。续品第一，大家云集谈的是什么事儿？谈的是续品。归宗柔别云说的是，虽然谈的是这个续品，但是续品也活泼泼的把佛性已经呈现出来过了，你们还要干什么呀？所以一个说的是，大家谈的还不是这些事儿，谈的这些都不是，都是如那个指头指的那个月亮，大家谈的都是指头，不是月亮。但是另外一个就说了，这个月亮啊，要问这个月亮啊，这一切全都是月亮的体现。所以大家聚到这儿，已经把佛性这个事儿和盘托出来过了，散了吧，没有别的事儿了。你看见了我，你来找我也看见了我，行了，这个事儿已经完了，没有别的事儿了。是我们在这妄自分别生出来了好多好多别的事儿，在这里头追逐来追逐去，横生烦恼，弄出来了好多好多的，乃至于轮回大苦海就出来了。其实本来没有什么事儿。还有一个有无句非无句的和有句非有句的，这个一个是说无的，一个是说有的，就佛性这个事儿，佛性是有还是无。这两则公案是我选的。人僧问赵州口子有佛性也无，赵州说无，然后僧人就说了，哎，上至诸佛，下至蚂蚁都有佛性，你为什么我问你狗子有佛性的时候，你说狗子没有佛性啊？然后这个赵州就说了，因为他有业识性在。其实就这么说吧，上至佛诸佛，下至蚂蚁都有佛性，为什么狗子没有佛性啊？赵州就说，狗子有佛性，你无佛性。他是烘托的，借着狗子也好的是说到你自己这儿，都是在你自己这儿的，都是你自己这儿的。你在这儿一定要说一个有，一定要说一个无，那你就失去了。你要拽住这个有，拽住这个无，你紧拽住它，那个佛性的天然的那个劲儿你就失去了呀。所以说狗子，那要是你要问狗子有佛性没有，我就说狗子无佛性，你非要说狗子有佛性，那就是狗子有佛性，但是你没佛性。因为在你这儿你拽住一个有，拽住一个无，你非要拽住它，你恰好失去了这个天真自然啊。所以下一个句子就是又另外一个僧人就说了，哎，赵州说狗子没佛性啊，我们来试试他，看他怎么说。然后就来问了，狗子有佛性也无，谁知道赵州又答狗子有佛性。然后他说，那狗子既然有佛性，那他应该成佛去啊，成佛做祖去啊，放光动地去啊，应该去起佛的妙用啊，为什么当一个狗子呢？为什么擅入这个皮带中？为什么当一个狗子呢？因为他明知故犯，他着了这个有，追逐着，他就追逐到狗子那儿去了。这个是赵州两个很好玩的答案，就是狗子有佛性没有啊？狗子有佛性，那是对那种。后来他又问狗子有佛性没有？狗子无佛性。大家总想在这儿得一个定论，哦，有佛性啊，没有佛性啊，总想得个定论。到赵州这儿就被坑死了。第32个，句和非句，句和非句，句就是大家在一起，大家同时是这个意思，大家同时句，句。关于这个句，就是同时和不同时的这个，就是还有一个的，就是一和句，一和句，就是这么说吧。就比如说，我们要是佛性这个事儿，是我们大家是同一个佛性，还是我们大家各自的佛性不一样？如果说是同一个佛性，为什么大家有各自的，有个你我他，有这么多男女、贫富，有这么多分别呢？如果说同一个佛性，如果说不同的佛性，为什么又说就是这个佛性是一个呢？为什么又说是一个？
为什么说这个所有的这些你我不同的他都属于大海？为什么又有这种说法？就是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佛性到底是一还是是一个还是多个？佛性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的也很多。
非一非异嘛。
嗯，对对对，非一非异。我们看的是一个也好还是多个也好，我们会非要立一个一个或者是多个，就像大海的浪花一样，大海的浪花它有的时候的它起的是大浪，有的时候是起多个的浪，有的时候是起一个的浪，但是它都是大海，你没有必要在这数它有一个浪还是多个浪，我们在这儿就数数数，计较计较计较，就计较出来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其实它都归于大海，就谈不上计较不计较了。这个大海就是指佛性。韶州云门山光凤院文眼禅师垂语云，会佛法如河沙，百草头上倒将一句来，自带云聚，自带云聚。云门文眼啊，他已经就是年纪大了，他年纪大了，然后人家问他呢，就是会佛法，就是佛法呀，就是什么样的佛法都会了，什么样的佛法都会了，人家有人就说了是百草头上都有佛法，这个草啊，这个草草都是代表了这个佛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给我说一下，为什么一个草小草它都能够代表佛法呢？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一个，云门就说了一个句子，这个句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到云门到老的时候他就不给你说具体的意义，大家老想在云门这儿讨一个什么意思，讨一个什么意思，到老了他就不说了，他就给你回答一句，你去讨吧，你在这儿讨不出来什么意思，这个地方没法解释，没有什么解释。僧问洛经嵩山和尚六十俱生时如何，师曰异，曰为什么如此，曰同，六十都生了，就是六跟接触六尘产生了色声香味触法嘛，六根俱生的时候，那不就是人生出来了吗？人生出来他可以看着这个世界，可以听这个世界，可以闻这个世界，可以感受这个世界，六十俱生时如何，六十俱生时这就出现了三类九等了，出现差别了，就出现了种种的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别啊？同，因为大家从无明这个地方开始，无明缘行，行缘时，就非要要一个明白，非要要一个明白，从这就折腾出来了，折腾出来了，折腾出来什么呀？折腾出来，从无明这个地方折腾出来了，我要明白一个东西，然后明白，那得有个东西让他明白呀，地水火风就来了，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能认识的，有一个所认识的就出来了。然后有人能认识的所认识的，你就开始分门别类了，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坏的，然后我要哪个东西，我要不要哪个东西，因为你要哪个东西不要哪个东西，所以就有了爱，就有了取舍了，有了取舍了，就这样生老病死就出来了，我要娶这个人家，我要娶这个就是看到了这个人家，所以我就娶到了这个人家，娶到了这个女的，所以他就缘由就从这一家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以后这就是生老病死，就这样来了。所以生老病死的根源在于爱，在于取舍，而取舍的根源在于无明。所以为什么这样？因为大家都是从无明来的。第三十三个，原自证圣智句，非自证圣智句。根据七卷本的这个《大乘入楞伽经》补入此句的，这个是就七卷本里有，这个里头没有的。僧问汝州风学燕昭禅师，祖师心印，请师服侍。师曰：祖月凌空原圣智，河山松快不清清。这是说的是自觉圣智，原自证圣智句和非自证圣智句，这个说的就是这个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说的是圣人之智慧，圣人的智慧。你看这一句话啊，叫原自证圣智，就是这个自证圣，它是从这个圣智，这个自觉圣智的这个圣智的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它在你自己这儿，它不从外得。所以要你自己才能契入，这就叫做原自证。原自证就是它是本有的，是在你自己这儿的，是在你自己这儿的，这叫原自。然后你自己亲证才行，这个是究竟的，这个东西要你自己亲证的，也就是究竟智慧是在你这儿的，不在本有的，不在外得，是你自己本有的，是你自己能认识到的才行。所以它的全名叫做原自证圣智句，也就是这个说的是究竟智慧。那是究竟智慧还是非究竟智慧？然后有人就问这个僧人，就问这个风学燕昭禅师，祖师的心印请师服侍，就是你告诉我西来祖师传的这个心印是什么呀？然后他就回答了一句话，叫祖月凌空原圣智，河山松会不轻松。就是这个自觉圣智啊，这个东西是圆满的，它圆满的这个自觉圣智是什么呀？你看看这个山，哪个山不是这个青松碎柏，哪个山不都是绿油油的吗？就是你要是另外要一个自觉圣智啊， 应该这么说，这自觉生智本来现成的，你要的这个你总是要一个别有的智慧，这个东西才阻碍了你。要说自觉生智，要说究竟义，这个意思，这究竟义从来都在体现，这个自觉生智的从来都没隐瞒过你。龙心府黄祖黄龙祖心宝觉禅师上堂开始云：夫玄道者不可以设功德，圣智者不可以有心知。这个说的是这个道不是你就是扒拉扒拉扒拉，就像我们用功就是去学习去挣钱，然后最后把钱挣到了，我们去爬山爬呀爬呀，最后走到山顶上了，我们去抓这个东西够啊够啊够，最后把这个东西拿到手了，不是这样一个味道。这就是道不是这样的。然后圣智者不可以有心知，我们总想用心思去够这个东西，去知道这个东西，去研究到这个东西，但是自觉圣智不是这样研究到的，不可以致知，不可以实时。维摩诘经里面说过，这就是说这个东西需要你自己亲证，这是前面的缘自证圣智句，还有后面说的你亲证你就够不着它。哎，这两种说法在佛教里都有。老师挑他挑不过来，他当时有给我们派活让我们挑，有一些是那个李琴挑的，然后剩下来的有一点点是我挑的。嗯，这些小故事大部分都出自于五灯会员。
啊，你说的感觉特简单，自己看有些词看不懂。
词儿看不懂的问一问，自己多看看也行，或者查查佛学大词典。第六是第34个现法乐句和非现法乐句。现法乐句就是法喜充满，简单来说就是法喜充满。法喜充满，然后还有一个要扫掉这个法喜充满的是法乐和非法乐啊，非法乐的就是有两个，有的时候用法喜充满，有的时候扫掉这个法喜充满。然后这两个故事就是这个僧问禅师如何是极乐家风，满目看不尽，这全都是极乐家风，你看不过来，这全都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啥呀？极乐世界的家风可多了，你数不过来，你看不过来，这全都是满目看不尽。还有一个如何是大安乐的人，哪有什么安乐不安乐的，不见有一法，没有什么安乐不安乐的，你就是大安乐人了、啊、这么说也行，大安乐人没有什么苦和乐，这是大安乐人。
就是那个什么如何得自由
分，得什么啦？
这没有什么大安乐跟安乐，你说他就是大安乐、
对
没有什么得与不得、就是、
那你不是如今了你就不得了吗？谁让你先说的呀。第35差土句非差土句，差土句非差土句，这个禅师看看烁烁瑞光照大千界，百亿微尘国土，百亿大海水，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百亿四天下，乃至微尘刹土，皆放光中，一时发现。助人者还见吗？若也见得，举汝亲在瑞光；若也不见，莫道瑞光不见好。参这所有的国土，所有的大海水，所有的须弥山，所有的日月，所有的四天下，乃至于微尘刹土，在放光中，一下子全部都有了，全部都看见了。你们还看见没有啊？看见没有？看见百亿微尘国土，百亿大海水，百亿须弥山，看到没有啊？如果看到了，许你亲在瑞光。你看不到，你自己看不见，你别埋怨这个光不好，你别埋怨光，是你自己看不见。还有这个文眼禅师说的这个也有意思，云门文眼，我经常向你说，微尘刹土中三世诸佛，西天28祖，唐土6祖，尽在主帐头上说法。这个一切的微尘，一切的国土，还有三世诸佛，三世诸佛就是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还有呢西天28祖，还有我们到了中国以后的这个6祖，这些所有的这些诸圣都在我的主帐头呢，都在我的主帐头跟你们说法呢，你们可看到了。这个是云门文眼。云门文眼啊，到老了他就拿一个拐棍儿，所以他经常拿这个拐棍做文章。你别看我这个拐棍啊，所有的诸佛啊什么的，三世诸佛啊，西天28祖，东土的6祖，全在我这拐棍头上说法呢。你看这个拐棍，看这个拐棍，你要是真看，他就把这拐棍扔了，他天天就玩这个拐棍，一切都没在这个拐棍之外。云门就是这样的，老拿这个拐棍说话。阿耨句非阿耨句，耨就是微尘。僧问这个禅师，须弥那戒子既不问，微尘里转大法轮即如何？一步进一步，就是须弥山能够纳戒子就不问了，但是微尘能够纳须弥是怎么回事啊？微尘里头怎么能转大法轮呢？是说的是须弥要是能纳戒子，微尘里面就能转大法轮。一步进一步，就前面跟后面的是连着的。阿耨就是微尘，这是微尘句。还有一个南岳慧思禅师有记云，
顿悟心源开宝藏，灵显隐显灵通现真相，独行逐坐常巍巍，百亿化身无数量，纵令逼色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这个说的就是微尘和非微尘，小的和大，小和大之间的关系。纵令逼色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这个东西大的就是虚空都充满了，但是你见的时候你见不到一丝一毫的东西，就叫纵令逼色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就是它满虚空的都逼色了，都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它，全部都是它。但是你要是真的见，你见不着任何的东西，它已经充满了虚空，但是你一丝一毫都见不到。这个就是说佛性的。南岳慧思禅师应该就是天台宗的祖师，
说的大无外
那对，说的对，嗯，是这个意思。再看这个水，再看这个水聚和非水聚，水聚和非水聚，如何是天盖水？诗曰：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天盖水就是天上的这个水啊，掉下来的这个水把一切都盖住了，把一切都盖住了，那把我们也盖住了呀。我们也被就是那个大雨，就是特别大的时候，那我们全部都被盖住了，全部都受了这个洪灾呀。然后师父就说了，虽然这个水啊很大很大的四海滂沱，但是它也淋不到你。四海滂沱不犯涓滴，四海滂沱不犯涓滴的是什么意思呢？再换成另外一句话说，就是你的心思很杂乱很杂乱很杂乱的，它也不碍到你，你只管念你的咒，尽管让它四海滂沱去，不理会它，你只管念你的咒。下面的这个如何是一色，如果是一色，就是说无差别的全体的是一体，全体的是一体，如何是一色？然后诗曰：全无一滴水，浪击似银山。没有一滴水，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个浪打过来啊，像一个山一样的这个巨浪就过来了，像山一样的巨浪过来了，它也没有一滴水。反正说话说的可奇怪，反正禅师说话就这个味儿。全无一滴水，浪击似银山。高师兄，你这个话，你能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
大的跟虚空一样，但是看不到微尘相。
嗯，
这个就像山一样的浪过来，但你见不到一滴。
嗯，这句话有疑问吗？那就往下看吧，我也实在不会解释。大家要是有疑问了，可以说；没有疑问了，这个地方没啥解释的。
我看不懂，但是
啊，没听懂的这个东西是最好玩的，这个是最好玩的事。
但是刚才还是叫老高，甚至。就是老高刚才回答了，好像对我有点帮助，但好像还是没懂。就是
不用懂，不用懂，
不用懂就最好。强行要懂或者强行不懂，好。
你懂了这个东西就是世间法，它不是佛法，佛法就不在这个懂里。
这就跟刚才那个自己录一样。
嗯嗯嗯，你呢？你是不懂是咋回事啊？
我听不懂，但我就知道他就那意思，人说的就那意思，只是说听不懂他这话。
这个话你能听懂不能啊？就是说的这个四海滂沱不犯，不是这个，就是全无一滴水，浪击似银山。这个你能听懂不能？
就听不懂，但我知道他讲啥意思。
啥意思？我听听。
就说的就大无外小无内吧，一个意思。只是说他说法
也可以这么说了。八万四千个烦恼来了，就是没有烦恼。
烦恼就是。
不用懂，
我更懵了。
对。
把小王搞懵了。
对，
就你做了一个梦，这梦里头你可烦恼了，梦醒了就不存在烦恼。他说的直接了，就这么说了，说啥梦不梦的，他就是没烦恼。
嗯，有老师这一句关系，没有的话，自己确实很难理解。
方便理解吧，就暂时方便理解一下。烦恼即菩提的话，要不然给你再多来点烦恼。
没有烦恼，就是没有烦恼。
不要菩提了，就是不要了，不要了。要这样的话，菩提不要了，这样的菩提少来点儿，是吗？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了。
啊，
那要不要菩提了？还
没有了，还有什么要不要？
工具和非工具，这个公案也有意思。三品一中禅师参十拱，拱长张弓下箭接击，然后失意法席，拱曰：看见。三平一中乃拨开胸说：这是杀人剑，活人剑又做这么又怎么又是什么又怎么弄啊？然后石拱这个石拱禅师就弹了弓弦三下，然后三平一中就给他礼拜，然后石拱就说了：我三十年张弓下箭，但是我今天只射得了半个圣人，然后就把自己的弓箭给掰折了。后面的这一则倒没事儿，这一则公案你们仔细看一下，大概是啥意思？我给你说说啊。三平一中去参石拱，石拱是个猎人， 石拱他也不会说法，他见人他就张弓射箭，做一个像张弓把箭子把箭给拉开了，张弓把箭拉开了，然后他就三平一中来看石拱，石拱也不例外，石拱就张弓拉箭，然后对他说看箭。结果三平一中呢也是一个就是说的也是也不是一个怂人，三平一中就拨自己的胸说的是行，你不是看见吗，就是杀人剑我算是你会，你能懂杀人，但是佛法不能光杀人还要活人呢，你怎么把我给弄活呀，你张弓射箭把我杀了，杀人剑可以，活人剑又怎么样啊。然后这个石拱禅师啊就弹了弓弦三下，然后三平一中就礼拜，哦谢谢你给我活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石拱禅师就说了，说哎呀我天天在这儿张弓射箭，但是今天我只射得了半个圣人，然后就把弓箭给弄折了。这一则公案高峰，这是给你看的，这则公案好玩。好玩在哪儿呢，杀人箭，那他看张弓看箭，这是杀人箭，你给我活吧，活成什么样子，他弹了弓弦三下。然后三平一中就礼拜了，但是石拱并没有肯他。石拱说我射了你，就是说的今天只射了半个圣人，也就是说杀人剑这个地方你懂，但是活人剑这个地方上你并没懂，那我就是没有活这个人，我又何必在这张弓射箭呢，我就把我的弓箭给掰折了。就说白了就是石拱禅师没有肯三平一中。他为什么没有肯三平一中啊，活人剑做陌生，然后那个石拱就弹了弓弦三下，然后三平一中就给他礼拜，但是石拱禅师不肯他。
好奇怪。
我是叫牙背诵的样
子。呀真的有个活人剑吗，他不就是上了活人剑的套了吗，
说他弹了三下也是不多事吧。
当然了，他弹了三下就应该把他的抢过去，把他的剑给他夺过来掰折喽。就石拱就应该跑过去把他的剑掰折了，但是石拱给他礼拜了，好像弹了三下就是活人剑了，开什么玩笑啊，哪有剑，哪有什么活人剑，哪有什么人可活呀。就是在这儿石拱禅师弹了三下，然后三平一中给他礼拜了，三平一中好像哦好像真有一个剑可活，就这个地方上了他的套了，
多余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三平一中不是在石拱这，石拱就是不肯三平一中，三平一中很尴尬嘛。石拱就说了：“哎呀，我张弓射箭到现在，我射了你，你也就是半个圣人，然后把那个弓箭给掰折了。”三平一中就很难受，三平一中就拿着这个话来问大颠禅师了，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他，我说活人箭他怎么活？然后他就弹了三下，我就给他礼拜，结果他不肯我，他说他就把弓箭给掰折了。然后大颠就说了，大颠说：“哎呀，就是嘛，活人箭了。”他弹了三弦弓弦三下，你就给他礼拜，既然是活人你为什么往弓弦上去找呢，去找呢，他弹了三下你就往那顶上去找了，你既然是活人的你怎么又着到这个弓弦上了，你是活人就不应该往弓弦上去变，你就不应该着这个弓弦啊。所以后参大颠举前话，大颠就说了，既是活人剑为什么向弓弦上变，三平禅师就说是啊，三平禅师无对。大颠禅师说三十年后要人举得此话也难得，怎么说呢，大颠禅师说了，你为什么往弓弦上去变呢，三平一中就没有说话，就三平一中就是还在想到底怎么样才是活人呢，到底怎么样才就活人呢，他越这么想越活不了了，所以大颠禅师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还不活呀，你怎么还不活呀，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就是你就是石拱禅师让你活你没活过来，然后你来问我了，你怎么在这儿还没活过来呀，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就是你还是没活过来，你还是没活过来，其实他真的就往死了奔就活了，他非要一个活就在这儿就死了。当然了当然了，这一则公案其实挺有意思的，五灯会员里的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就是说大家都死在活人剑上，活不过来了，你活不过来了，这则公案你就举不出来。就是其实大颠就是激这个三平一中的，激他了。我告诉你，人家张弓射箭，他说，他就拨个胸说这是杀人箭，活人箭应该怎么样啊？其实你就再杀他一次就行了。他还没有死，你再杀他一次，把他杀死就行了。你非要一个打语的话，他就是说了，张弓射箭好，我被你射了，我被你射死了，你怎么让我得活呀？他越问你就越应该弄死他，你就往死了去弄他就行了，他越要一个得活你越弄死他就行了。
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就分成了两个，一个是死一个是活。
道对于这个角色
应该这么说吧，你说的这个道和术反过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儿。理你先明白了，然后你把这个理落实到这些事儿上，然后这就有禅师的对答了，我看你落实的怎么样。这就是论道上阵也能见性了，见性不是说的，论道上阵看你这个性还在不在了。
因为我刚才听朱老师说的这些，刚听到现在就这么多个这个故事也好，事儿也好，它不是其实均一具体这个事儿，它指的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和这个事儿当时以什么心境去对待，或者是怎么样去，可以用到很多地方。
佛法当然是道，佛法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杠杆，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虽然就是一开始听不懂，但是后来听。
你有这个感悟就阻碍了这个道，道就是这么好玩儿。
那应该是有感悟还是没感悟好？
可以说两个都对，或者说两个都错，都有道理。你想在这儿找个答案，只能灰溜溜的回去。
你咋不说你就扔呢？
就是要菩提
也有道理。
不是因为郭老师之前对我一直说的，你就扔。
那现在还要菩提吗？
你扔尽了，你就只管扔那个菩提，它是扔不掉的。菩提这个东西是本来在的。
本来就在。
我们能扔的东西都是闲家具，都是妄想执着，你就只管扔吧，没错的。
真正宝贵的是扔不掉。
你只管扔，你只管扔，就是那个扔不掉的，它就现前的时候你就容易发现了。所以你就只管扔吧，反正那个东西是扔不掉的。第39，实具非实具，《金刚经》说，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所谓实相就是无相，实相就是无相，这个无相就是如来说的实相。有一个教授受不了了，说这个佛经在说啥呢，两边 一桶水来回倒，两个桶来回倒。
那也是来回再倒。
来回再倒不是桶的，不是这个桶的事，是你总想倒到一个桶里，是你这儿出了问题。
对。
你总想要得个结论。
对。
啊，拿出这个结论是个把手了，用来干什么东西。对。结束了，前面的16门是齐老师的，然后后面的呢是师兄们，就是每个人分了一些门，然后我也分了一些门，然后最后我又把师兄们的又都给改了一改，要改成就是像一个人说的一样，最后同稿是我同稿的。助患扔尽，非患不尽，有道理。今天呢就到这儿，师兄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别完了。实修中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学到了第76页。有道理，但是你这个道理不完备，你这个道理不完备，你这个去掉自己和不去掉自己还是基于一种理解吧，就像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自私的，一种人是忘我为人的，你可能理解的忘我为人是去掉自己。
希望你不管是左手右手。是不是我去掉自己以后才是真正的？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实际上不算是去掉自己，是去掉那个执着，去掉那个执着。
自己当回事儿，
对对对，这个说的有道理，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
对对对，
自己想着那个自己。
对，有道理，有道理。
是妄想，
不在强求。
但是佛法说的呢，就是他是认识这个世界的根本道理，这个世界的根本道理既不能说是自己，也不能说是没有自己，都不好说。这个道理就是不是这两边，佛法就它有一个说法啊，叫离开两边。你看我们的人总是取两边中的一边，它是这两边都离开，它超出来的这两边，超出来的这两边，超出来这两边的这个真相就可以度一切的苦厄，就是可以解决一切的烦恼。超出这两边，或者这么说吧，佛法就是让我们从梦里头醒过来，这个梦有好梦有噩梦，
醒过来就不用去
醒过来，这个好梦噩梦无所谓啊。对，对，根本的区别，他们有高低，我们这儿没高低。我跟你说，你要是真的碰到他们的人，不得罪他们，就这样说最好了。他们认为他们最高，佛法这认为这儿没有高低。
这个说也是每个人的分解，就是个人的见解。
更多的是佛法佛教的清晰，而基督教当然我跟我老婆老板应该知道基督教的，而我学的也不好。
有道理，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就是说他认为的，他就是要依靠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是多伟大多伟大的。佛法呢在刚开始学的时候是要依靠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佛最终教的一定是就是这个如来智慧德相是我们自己本自具足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这句话是佛教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因为是释迦牟尼佛悟道以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他睹明心悟道了，一开口就这么说，一切如来本具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也就是佛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并不是佛发明的，不是他发明的，这个真理是一直存在的，佛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通往这个真理，是这样的一个。佛法比较来说的话，佛法的风格是智慧，基督教的风格是善良，那个伊斯兰教的风格像是顺从，这个道教的风格可能是养生吧一类的。这个道教比较割裂，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这个老子说的这个就是是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用无为来治理这个世间的。但是呢按照道家来说的话，他又好像是有弄了一些术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清楚，我对这个道教的了解可能是片面的。无为的这个那个佛教跟道教的那个不是那个易中天说过，齐老师说的有道理的，那个就是说啥，道教的那个无为，他是用这个无为来去治理世间的，比如说你就不要管他们，自然有秩序，它是这样一种的。佛法可不是，佛法的无为，这个无为是说的是心地上根本就没有流连过，但是实际上的话你做这些你可以尽管有为，就是无为而无所不为。你要是道教刚才说的就是道教，当道教的他的那个道德经说的，你比如说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就说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治理大的国家就像炒小菜一样，你别把它当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他用的是无为来治理这个世界，来治理这个国家的小国寡民啊这一类的，他是用无为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来就是用处理方式，用无为这种方式去处理。而儒家的是用有为的方式去处理，佛教说的是根本的，是根本的这个东西，根本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它就是没有东西，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了，不妨就着这个梦幻泡影去做梦幻泡影的佛事，所以是无为而无所不为。这叫这个佛真实理立不立一法，佛事门中不舍一尘。真实理立，佛这一什么东西都没有立，佛说自己从来没说过法，就这一点其他的宗教都不会有。他说我都没有弘过法，我都没有现过身，我都没有去奉献过。但是实际上他做的那些奉献之事，其他的教派的那些伟人他们做的都是那样，但是佛说我没做过，这一点跟别的就没有，这个别的不会有，这个别的说啊太伟大了，他是这么说的。今天就到这儿吧，这些跟楞严没关系了，我们自己再聊。